首诗歌哈，弟兄姊妹可以看出来，它最后面的一再重复的就是讲到我主与我啊，他们在每一件事情上都与主完全的联合在一起。我想本来我们基督徒蒙恩得救，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主借着圣灵重生我们，他就住在我们里面。事实上每件事情我们跟主都在一起，但是呢很多真理的东西啊，就是不一定会成我们的经历呀。事实是这样，但是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经历上面来讲的话呢，好像我们不够能够感觉到这样的一个情形啊，所以是做事的人呢才会这样的一个主观的感觉，我主于我，我主于我啊。我想如果在每一件事情上面我们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领会的话呢，那我们就正像这里他诗歌内容里面所说的一样啊，像我们在他爱的里面与他之间所有的交通啊，在每件事情上与他之间的一个连结，我们里面就会多想安息。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也是很宝贵的一个意念。所以他这里第一节说最后面说，所以我们就同住啊，讲到同住，我主与我。第二节他说，所以我们就同行啊，我主与我。第三节，所以彼此就相爱，我主与我。他说我们彼，第四节说我们彼此吐心意，我主与我。第五节说我们如此常同在啊。这个英文这里所说的是 work together， 工作在一起工作，我主与我。然后第六节就说哈，这个要不久我们同作王，我主与我。所以在这里每一节最后他都讲到我主与我。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这是讲到关于住在主里面和或者是在主的同在中啊，这是一个实行一面的真理啊，这个是我们天天的生活中都应该是这样。不过很奇妙，就是在基督徒的这个经历的感觉中啊，并不是很多人能够摸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记得在1970年以前啊，我常讲，虽然那个时候我已经蒙恩得救了，但对于这样的真理的认识从来好像都不够觉得那么样的一种的实在。所以我们需要常常祷告求主与我们同在啊，需要常常祷告啊，这个好像到了聚会里面的时候比较容易摸到主的同在，在个人生活里面的时候呢，这个感觉就好像很平淡啊。所以我知道我自己是信主的，但是我并不一定觉得他的同在，也不一定觉得他靠着我的这么近，也不一定觉得在每件事情上都能够跟主之间有这样的一个亲密的连接啊。所以可见在经历上面来讲，我们还是有一个距离啊。等到1970年以后啊，70年左右啊以后呢，那么在这个真理上面呢，好像有人重复的在这方面在交通在强调的时候呢，慢慢的你就开始进入这样的一个情况。即使在属灵的经历上进入这样的情况，一直到今天啊，好像在我们这个感觉中的时候，碰到事物碰到一些情况的时候呢，似乎你这样的感觉好像还是不是那么实际有的时候啊。所以可见弟兄姊妹，我们在这方面的信心上的操练是很重要的啊，我们必须要在生活中能够达到一个情况，就是我主与我，我主与我啊。这个道理上很简单，我常常觉得属灵道理很简单，但实行进入的情况的时候有时候就有差距啊。所以有很多人做事情你一看就晓得这个没有什么主的成分在里面，如果是有主的不是这样。因为我这么多年过来哈，我也碰见过实在一些爱主的年长弟兄姊妹们啊，有的已经到主那里去，但他们在生前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很深刻，无论他们的讲话他们的行事，看见你们都有主的同在。今天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讲这个道，我们可以用这个真理，但是呢在我们的生命中并不一定显得这么个一个实际的感觉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以为说这样的诗歌好像唱起来很容易啊，很简单，是，这是一个事实，但是我们要有一个爱慕，能够进入这个真理的实际啊。如果是你与主与你在一起的时候，定规很多情况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首诗歌哈，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啊。我们把这个第五节和第六节再唱一下，好不好？把第五节、第六节再唱一下。盼望主在我们真实心中，不是，我看啊，或者对不起，不是第五节啊，或者我们唱这个第三节哈，第三节，第三节和第六节哈。第三节，第六节来。他知我爱他。另外一首204首，你这神的隐藏的爱，一共有七节啊。我想我们不要唱这么多，我们唱这个第一节啊，第四节，然后第六、第七，好吧，就唱四节，1、4、6、7啊。啊，弟兄姊妹知道这个诗歌的作者啊，是那个 Terence Teagin 弟兄，就是在他们被称作是近代，他其实他也不算是近代啊，他可能是在18世纪左右的一个人物。他是一个奥秘派的里面的一个弟兄，这个你知道奥秘派的弟兄姊妹都非常注重这个主观的经历啊，注重灵里面与神之间这种奥秘的经历啊，他被称作是奥秘的经历啊。当然这个也是在属灵经历上面很重要的。那这个弟兄是其中非常好的一个弟兄啊，他写这个诗歌。你可以感觉到那个他里面对神的这种爱慕啊，这个是很深切的。好，我们把这个第1、4、1、4、6、7唱一下啊。
你这神的隐藏的爱，超过高深。
感谢你啊！当你为我们成就救恩的时候，哇，你的心就是一直巴望我们能够像诗歌的作者他们所描述所经历的那样，能够与我们主一直的同住、同行、同工，直到同作王。让我们整个心，我们的全人与你是完全的合一，是吧？这是你为我们流血舍命所要达到的目的，是吧？我们求你晚上再借着这样的灵，实在来引我们。主啊，让我们产生这种的爱慕。主啊，让我们知道你这神的隐私的爱真是何等的残酷高深。主啊，你这全员无人能够把你完全的彻透，也没有办法把你完全的藏尽。主啊，愿我们在地上在信心中跟随你的时候，也能够常有这样的经历，真是常感觉你的同在，真是常感觉与你相爱，常感觉与你倾心吐意，是吧？我们感谢你，神向着人所存的意念，真是何等的宝贵，又是何等的多，是吧？让我们能够来答应你的呼召，让我们进入与你爱的联合，所以做晚上的聚会，是吧？在这样的聚会中，你就把我们引导进入这样的光景，我们一边在这里与你有话语的交通，更是在灵的深处与你有爱的交通，主啊，感谢你，我们求你祝福晚上的聚集，把话语丰丰富富的借着我们的弟兄的口传讲出来，主啊，让我们在这里一同来进入你向着你的教会历世历代圣徒们所要发出的呼召，所要传讲的旨意，主啊，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主，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人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做爱。
主啊，
我们谢谢你。
主啊，
谢谢你教导我们什么叫做爱。
是的，主啊，
自己用你的爱。
主啊，
感谢主，
我们感谢你。
阿门。
实在是我们活在这个没有爱、这个撒旦为王的世界里，
主啊，
实在是何等的可怜。
是
啊，我们的心实在是感谢你，因着你的爱，让我们重新有盼望，
阿门，
得以活在爱中。让我们也能够学习来爱你，
阿门。
因着你的爱，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可以彼此相爱，
主啊，
实在是赞美你，
阿利德，
让我们这个在最终的 主啊得以拯救，让我们能够活在爱中。是的，借着这样的诗歌，主啊也让我们看见，哦，主你向着我们的心意，你要我们与你真是在爱中相连接。
主啊，
我们谢谢你。圣经中的雅歌也实在是让我们看见，哦，主你向着我们的爱，
主啊，
是何等的爱。
Amen。
主，我们实在是心不能领会。
Amen。
主，但是我们略略的知道你的意思。
主啊，
主我们在地上能够天天来操练，也天天的活在你的爱中。
Amen。
感谢你。
Amen。
奉主的名。
Amen。
主，我们俯伏在你的脚前，从心的深处把敬拜归给你。
是的，
我们实在很惭愧，因为直到今天你还不能完全的占有我们。我们也觉得好像还不能把我们生活中生命中的每一件事情都紧紧的与你自己相连。但是我们知道你是怜悯我们的主。你深深的知道我们里面的爱慕，
主，
我们求你用你自己的爱再来吸引我们，好叫我们能够更多降服在你的跟前，主，也能更多在每一件事上学习跟随你。我们的主啊，晚上我们来到你的跟前，我们愿意把自己向你敞开，主啊，愿你借着你的话语向我们众人显现。我们也求你借着圣灵，主啊，释放在你里面所有一切的丰富，让这些话成为灵，成为生命。主啊，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供应和扶持。亲爱的主，我们一同等候在你的面前。但愿因为越过越认识你，也叫我们更多的爱慕你，也叫我们更多活在爱的交通中，也更多学习跟随你。主啊，愿你在我们身上所要得着的能够完全得着。虽然在生活中，主，我们不能活出像我们自己的祷告，但是我们仍旧要祷告，把我们的心愿摆在你的跟前，相信你能按照你上好的美意成就你的作为在我们的身上。主，我们从深处把敬拜感谢赞美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Amen。
看以赛亚书第二十一章，以赛亚书第二十一章，我们从我想我们先把二十一章读完哈。我们弟兄一节，姊妹一节，轮替的把它读一下。好，二十一章，弟兄们先来。论海旁旷野的末世，有仇敌从旷野从可怕之地而来，好像南方的旋风猛然扫过，
令人凄惨的异象已漠视于我，诡诈的行诡诈，毁灭的行毁灭。
你来呐，你要上去，
米代啊，你要围困。主说，我使一切叹息之处，
所以我满腰疼痛，痛苦将我抓住，好像惨淡的妇人一样。我疼痛甚至不能听，我惊慌甚至不能看。
我心慌张，惊恐微笑，我所羡慕的黄昏变为我的战境。
他们摆设筵席，派人守望，又吃又喝。首领啊，你们起来，用油抹盾牌。
主对我如此说：你去设立守望的，使他将所看见的述说。
他看见军队，就是骑马的一队一队的来，又看见驴队、骆驼队，就要侧耳细听。
他向狮子吼叫说：主啊，我白日常站在望楼上，整夜立在我守望所。
看哪，有一队军兵骑着马，一队一队的来。他就说：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他一切雕刻的神像都打碎于地。
我被打的禾架，我场上的谷啊，我从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那里所听见的，都告诉了你们了。
论杜马的末世，有人曾从西尔呼问我说：“守望的夜里如何？守望的夜里如何？”
守望的说：“早晨将到，黑夜也来。你们若要问，就可以问，可以回头再来。”
论亚拉伯的末世，抵挡结伴的客旅啊，你们必在亚拉伯的树林中住宿。
提马地的居民拿水来送给口渴的，拿饼来迎接逃避的，
因为他们逃避刀剑，而出了鞘的刀，并上了弦的弓，遇刀兵的重灾。
主对我这样说：一年之内，照护工的年数，击打的一切荣耀必归于无有。
弓箭手所胜任的，就是击打人的勇士，必然稀少，因为这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的。
在这一章里面啊，我们看见他所论到的呢，是巴比伦，是杜马，是亚拉伯啊。那我们在开头已经讲过啊，在以赛亚书里面有一段很重要的预言，讲到他周遭的列国。那么这周遭的列国呢，都是跟以色列呢有关系的。那么所谓跟以色列有关系，也就是跟神的工作上面来讲有关系的，他们呢往往呢成为神工作上面的一个很大的拦阻啊，成为以色列百姓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拦阻。但是另外一面来讲呢，神也有的时候就用他们作为管教他百姓所用的工具啊，一个管教的器皿。所以这个周遭的环境呢，对于我们来讲弟兄姊妹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中也是一样的啊，我们虽然教会是注重属灵的事情，但是呢教会仍旧在这个世界中，你很难逃脱周围环境对我们的影响。所以呢这个周遭的环境呢，对我们来讲呢也具备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来讲的话呢，可能它对我们有试探引诱，有逼迫，有苦难。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呢，也是神借着这些环境来管教我们，来教育我们。所以很多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必须有这个两面的一个看见。所以呢在圣经里面呢，才把以色列周遭的列国的这种光景啊，那么也列在神的这个启示的范围的里面。所以因为它里面具有很重要的属灵的意义。那么在21章这里开始呢，开始论到巴比伦啊。那么我们晓得在以赛亚讲这段预言的时候啊，巴比伦还没有成为一个大的帝国，那个时候可能是刚刚有一点点的起步而已。当时最大的帝国是亚述帝国，那么以色列人所面临的是亚述帝国的那个威胁啊。但是在这里很奇妙的呢，神预先的把巴比伦的光景呢，那么启示在先知以赛亚的里面。我们晓得哈，这个这个时候呢，犹大国都还没有被巴比伦灭亡呢，是吧？等犹大国被灭亡的时候啊，那么到以后呢，波斯再把巴比伦灭亡的时候，那是150年以后的事情。但是很奇妙的，圣灵呢，很早就把巴比伦那个光景启示在啊这个先知以赛亚的里面了。那我们都晓得哈，在圣经里面呢，论到有好多的这些国家啊，那么在属灵的预表上都有他们不同的含义的。那我们大概上来讲啊，在旧约时代中间呢，以色列百姓所遇见的仇敌虽然很多，但是呢可以把它集中在两个大的势力圈里面，一个就是埃及，另外就是巴比伦啊。这两个国家呢对以色列所产生的影响是最大的啊，我们晓得以色列人曾经在埃及住过400多年啊，那么到最后的时候，我们看见以色列的整个国家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啊，有70年之久被掳在巴比伦啊。 所以这两个是代表着仇敌的那个手中最大的权势。当然其他还有很多其他的国家也代表着很多其他的一些的原因呢，但是这两个是两个总的势力啊。那么特别到了这个启示录末了的时代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在地上仇敌权势最大的一个代表是巴比伦啊，所以用巴比伦来预表这个仇敌最后的一个权势。那我们晓得这个巴比伦呢，也可以说在旧约时代中间呢，也是以色列百姓的一个很惧怕的一个敌人呢。啊，他作为末了时代最后一个抗拒神的一个仇敌的权势。那么在启示录很清楚给我们看，它包括了政治、军事、宗教、经济啊，这些几个大的方面都包括在内啊。那我想今天我们活在这个时代中间呢，你已经很能感觉得到这种势力的影响啊，并且巴比伦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这个混杂，非常的混杂，人种上的混杂啊。所以我想你看这个世界发展到今天啊，因为交通的发达，因为这个各样的这种的传播工具的发达，这个人之间的这种混杂的情况越来越多了啊。从前呢，你从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不太容易的，现在呢几个钟头十几个钟头就到了啊。所以这个圣经的预言是没有错的。但是呢，当我们看见以赛亚论到这些地上这些仇敌的权势的时候呢，那么他给我们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呢，凡是与神敌对的势力是注定失败啊。所以不管地上那个帝国是多庞大，不管他势力多庞大，他是注定要失败的。那么在21章这里，他开头说论海旁末世，旷野的末世。那么因为那个时候巴比伦帝国还没有成型呢啊，那么巴比伦这个地呢，就是今天的伊拉克的地方啊。你看幼发拉底的两条那个跟底格里斯这个两河平原啊，它整个呢向着这个西边很啊，它这个整个是一个大的平原。那么那个平原呢是一直连到海边的，那它本来那个地方呢地势很低啊，上面很多的沼泽的地方，所以他们讲原来那个地方最早可能是一片海，后来海水退去啊，所以呢是一个很大的一块的这个滨海的一块浅滩的平原啊。所以它就是论这旷野海旁旷野的末世，其实就是指的巴比伦这块地方说的。那么在这里呢，他告诉我们说呢，这个巴比伦呢将要被一个仇敌把它毁灭。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晓得波斯马代帝国都也还没出现啊，所以呢这个以赛亚已经预先看见巴比伦有一个大的仇敌啊。那么这个仇敌呢，他从旷野可怕之地而来啊，好像南方的旋风啊猛然扫过啊，他这是一种的形容。当然我们晓得这是以赛亚在异象中所看见的情况。那么圣经讲说这是一种令人凄惨的一种异象啊。我们晓得这个古代哈，这个战争呢这个起来的时候呢，这个他们这个很残忍的啊，大军过境的时候呢，这个人牲畜通通杀光了，这样啊，这个波斯马代这个也是一个相当这个强悍的一个帝国啊，所以呢，先知以赛亚预先就看见这个啊，那么在那里呢，他有下面一个注解说：诡诈的行诡诈，毁灭的行毁灭啊，那么这个。告诉我们当时的这种情势出来的时候是很诡异的一种情形，并且是很残忍的一种情形啊。连这个先知啊，虽然呢在那里在异象中所见到的，但是呢当他看见这个异象的时候呢，叫他胆战心惊啊， 那么他这个他这里形容啊，他说我疼痛了，甚至他说，所以我满腰疼痛，痛苦将我抓住，好像惨难的妇人一样。他说我疼痛甚至不能听，我惊慌甚至不能看，我心慌张惊恐威吓我，我所羡慕的黄昏变为我的战惊。啊，你看看这个弟兄姊妹们，这个意象摆在以赛亚的里面的时候是这么真实的啊，所以他会产生这么一种战兢的心惊胆战的一种感觉啊，所以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情况。所以巴比伦的这个群岛啊那在一种非常凄惨的光景中间被毁灭。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见在启示录同样的描述啊？啊，当有一天这个当大巴比伦倒塌的时候啊，全世界人都哭啊啊，全世界人都哭啊啊！所以弟兄姊妹们，终有一天我们会看见这个仇敌的权势的这个倒塌，那个对全球整个地上所产生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影响啊。所以这个呢，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他说当时啊，当这个波斯马代的这个军队上来的时候呢，那么巴比伦做什么呢？所以你会看见啊，先知们所看见的意象都不是模模糊糊的，圣经的预言呢都讲得很具体的。他讲到那个巴比伦他们正在什么摆设筵席啊，他们派人守望，又吃又喝。他们在吃喝当中，虽然有守望的人呢，全然是没有知觉啊，一点的知觉都没有。所以我读圣经的时候，我常常发现这个是对我们是一个最可怕的提醒啊。这个你看主耶稣讲到幕后的时代领导时，都是什么不知不觉啊，不知不觉，就是你毫无预备的状态底下来到的啊。所以主讲这个像挪亚的时代嘛，对不对？人就是因为忽然之间，那忽然就来了啊。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对我们今天来讲，这个预备恐怕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你先不要说你懂得多少的预言，这个还是另外一件事情，到底你们预备好。所以呢，很多事情可能都是忽然来到，是不知不觉中就来到了。所以巴比伦的灭亡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中，他们那些那个皇帝王和他们这些文武百官正在吃喝的时候啊，在那又吃又喝的时候，在不知觉的情况中间啊，就忽然临到。因为他前面讲了什么诡诈的行诡诈，所以我们想说，这么大的一个部队啊，这么大一个帝国的情形，怎么会突然一夜之间就倾倒呢？对不对啊？啊，这个真是叫人难以想象的一种情形。但是因为什么？因为它在一种非常诡诈的一种情况的里面啊，所以这种局势上面的一种诡诈，令人非常的难防啊。我们晓得，越到末了的时代，这个世界将变的情况也是越来越诡诈。所以呢，他们正在吃喝的时候呢，忽然之间这个马代波斯的大军临到了啊。那么今天我们回头看，我们知道是马代波斯啊，但那当时以赛亚还不知道，他只说一个仇敌上来啊。那么他就说什么首领啊，你们起来用油抹盾牌，那么这个仓促的起来要迎战啊。那么古时候呢，他们这个盾牌上面抹油啊，抹油，他们讲那个抹油两方面意思，有的那个盾牌呢是用这个金属打的，所以抹油是防备它生锈的。但另外一方面呢，抹油的上面比较滑，这个剑上射上来说，它会是把它划掉的。所以他们在征战的时候，等于征战的一个预备，所以在仓促中间起来迎战。但是我们晓得巴比伦没有办法能够来得及应付这种情况啊。所以下面呢，他主就对我如此说，你去设立守望的，使他们将所看见的诉说啊。那么他们看见什么呢？看见军队，就骑马的一队队的来，就看见驴队、骆驼队啊。他说就要什么侧耳细听啊，侧耳细听啊。他像这个守望的人呢，像狮子一样吼叫说：“我主啊，我白日常站在望楼上，整夜立在我的守望处。”所以这个守望的人呢，他就把他所看见的那个诉说出来啊。那么他这里讲，他像狮子吼叫的，他白日黑夜的大声的呼叫啊，波斯的大军犯境了。 啊，不仅波斯的大军犯境了，并且怎么样了，他这个看到有一队军兵骑着马一队一队的来，他就说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啊，这个话在启示录里面重新出现过啊，所以到最后那个大巴比伦的倾倒了，巴比伦倾倒了啊。我们晓得历史上面告诉我们，这个巴比伦帝国起来的时候，他们建成在尼尼微啊，这个尼尼微大城呢、啊，哇，这个城墙之厚啊之高啊，上面听说这个好多的马车可以同时并行的。并且最有名的就是巴比伦有他们所谓的空中花园啊，他们这个世界驰名的东西啊，所以在当时住在巴比伦的这些人来讲，在他们来讲难以想象他们有一天会被攻破的啊，弟兄姊妹们，但是怎么样呢，在这里告诉我们，地上再坚固的权势，在人看来再以为说是可靠的东西，在神面前都站不住脚的啊，都要倒塌的啊。这个为什么会这样的一个情形呢啊，我想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第十节这里啊，最重要第十节这里，他说我被打的禾架，我场上的谷啊，这个是指的什么说的呢，这个怎么就是以赛亚书里面一个重要的另外一个思想，就指的榆树说的，在神百姓中的榆树啊。所以你看见呢，弟兄姊妹们，这个地上的这个政治的这个演变啊，和这个国家这个改变呢，对教会有影响的。因为什么呢，这好像是神呢用这个地上的混乱，地上帝国的这种转变的情况呢，来炼尽他自己的场。所以我们看见教会呢，今天在地上也是经过了这一些的苦难之后呢，他被整个炼尽啊。我想到今天啊，我们在地上，尤其我们中国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很清楚过去在中国大陆那几十年呢那个浩劫啊，对教会产生的是什么影响呢，本来以为说是一个毁灭，对不对，但事实上怎么是一个炼尽啊，把那些虚假的东西统统把它打倒了，真实的反而占据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中间，虽然我们没有遭遇到外面的这种政治的这种迫害和这种情况，但是这个世界对我们教会仍旧是影响。所以你看今天在地上的教会的光景也是一样，那么可能我们所遇见的不是一个迫害，是一个引诱和试探啊。那弟兄姊妹，这也是一种的诠释。那么今天呢，当这个权势过来的时候，你看见那些真正里面有主生命的人，活在生命里有人站住啊，那些呢，这些不够里面有结实生命的人怎么样就被淘汰啊。所以我们是活在一种的世界的这个光景中，是神借这个环境在筛我们，好像啊，让仇敌来筛我们啊。如果我们里面真正是结实的，根本就不必怕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很重要，在教会里面啊，要带领弟兄姊妹要追求属灵的生命，要好好的跟随主，要实实在在的跟从主啊，你要好好的认识主啊。最近我们一再鼓励弟兄姊妹要好好的读圣经，如果你真正明白圣经的话呢，这个吹这个风吹那个风怎么会影响你呢，不会影响你的，对不对，那个会受影响的人呢，你就知道那个都是没有根基的，不够明白主的心意的，和在跟主之间的关系建立的不够结实的啊。那个真正跟主之间关系建立结实的人呢，根本环境打不倒他们的啊。在中国大陆这个或者在北欧啊，这些已经很多弟兄姊妹们这个见证都是这样，有的人名不见经传，很小的弟兄姊妹，但是为主站住了，有的人名气很大，倒下去了，对吧，经不起这个环境的考验。所以今天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在特别在末后的世代，我们能不能赶上一个很大的荣耀，成为这个世代中的渔民渔树啊，那要经过环境的考验。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当神在论到这个地上的列国的时候，神的眼目仍旧是转在什么，转在他的百姓身上。 那么特别是这一班在百姓中的余数是神心中的宝贝啊。那么神特别是把一些的话告诉他们，所以这里叫被打的禾匠场上的谷，对不对啊？这些都是能经得起考验的，这帮是百姓中间的这个渔民渔数啊。他说我从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那里所听见的都告诉你们了啊。所以这里呢我们看见虽然是论到巴比伦的这个情况，将来整个的情势要倒塌，那么神所关心的是什么呢？在这样一个环境的大的变动中间，那些能为主站住的人，这些才是神心中所要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我想我们很清楚的啊，能够看见当地上的列国啊，那么他们产生巨大的一个变动的时候呢，是会对今天在地上还存留神的百姓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啊。所以巴望主使我们能成为那个被打的禾架，是神场上的谷啊，能够在这样一个环境的变动中的时候，人就为主站住啊。所以只有那些能经历环境的变动被打击而不倒下剩下的百姓，这些才能够十足的心意得到满足啊。所以这一段话呢是对着这个巴比伦啊，那么所做的一个预言。那么到了十一节这里的时候呢，他提到这个杜马啊，论到杜马的末世啊。那么这个杜马呢，他的圣经的原文的意思啊是激进，就是一种的安静啊。这个杜马意思是一种安静。其实呢，我们从下文里面看见有人从希尔呼问我说，我们晓得这是论到以东的。啊，这个希尔山呢，这是以东所在的地方了。啊，这个我们晓得以东人呢是以色列人的近亲啊，就以扫的后代啊，跟雅各这个是近亲啊。那么那个时候哈，他说有人呢从这个希尔山呢呼问我说啊，我对这个守望者的呼问说，夜里如何？守望的啊，夜里如何？你们感觉什么呢？在他们心中有一种的焦虑，就非常大的一种焦虑啊。他们在黑暗中，在这个激进的这种情况的里面，也有人读经说啊，这个激进呢也是近乎毁坏啊。但原文这个意思就是他们有天要遭到毁坏。他们在焦虑中的发问说，这个夜里面如何啊，就是好像他们活在一种黑夜的状态底下。啊，那么这个夜到几时他们结束呢？对不对啊？黑夜几时结束呢？哎，这个守望的人呢，他有一个很奇妙的回答。守望的说：“早晨将到，黑夜也来。”啊，他说：“你们若要问，就可以问，可以回头再来。”啊，那么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问法。那么因为什么呢？哈，因为姊妹，按照历史上面来讲的话呢，在被掳以色列人被掳的末期的时候呢，以东呢和这个巴比伦呢有一个关联，他们有一种联盟的一种关系在里面，所以因此呢，这个巴比伦的这个倒塌呢，就对以东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啊。这个是读历史的人告诉我们的。就在这个时候呢，因为前面以赛亚看见的是整个巴比伦帝国的一个倒塌，那么你当然这个大帝国倒塌，你跟他结盟的这个国家你都要遭害的了。所以当巴比伦遇见这个祸患的时候呢，这个整个以东好像进入黑暗的时期，所以他们心里非常的焦虑啊，非常的焦虑。那弟兄姊妹们，这个什么叫早晨将到呢？啊，这个是指着以色列民说的，当巴比伦倒塌的时候，这以色列人就得释放了啊，像早晨一样啊。那么黑夜也来，就以东人进入黑暗，以东人的光景进入黑暗。那我们晓得在属灵的预表上面来讲的话呢，以东都是预表我们的肉体的，天然的肉体的啊。 所以这个也都是神要把它出去的。所以这里呢，论到这个巴比伦说顺带的连的以东也受到了影响。然后不仅呢以东人受到影响啊，下面第十三节呢说论亚拉伯的末世，这个亚拉伯啊，这个也在这里受到影响啊。那么这一般人是什么人呢？他讲这个底但结伴的客旅啊，这里讲到啊，这就大概在今天的叙利亚地区一带的一些客旅，他们当时呢，因为这个大的这个祸患起来的时候，他们就逃难啊，那么他们就开始逃难啊。这个底但呢，大概在西北边这边啊，哎，那么他们逃难的时候呢，他们就跑到那个树林子里面去啊，去住宿。那么结果提马地的居民呢，拿水来送给他们，喝，拿饼来迎接他们逃避。这个提马呢，是大概在南部，在阿拉伯的那个半岛那个南边的一个地区的人，所以可见他们从西北边那边呢，西北部一直逃到什么？逃到南边，逃到那个树林里面去了啊。那个时候因为这个有这个灾难的起来啊，但是能不能逃避呢？他说因为他们逃避刀剑和出了鞘的刀，并上了弦的弓与刀兵的重灾啊，他们要逃避一个重大的一个灾害啊。但是呢，虽然是逃避，但是呢也虽然是逃，但是也避不开这些啊，这个。所以那个时候呢，这班亚拉伯人呢，他们也随着巴比伦的这个被灭亡而被毁灭，是吧？那这里呢，有一个预言上面很重要的一个提醒，他说在十六节说，主对我这样说啊，一年之内照故宫的年数，基达的一切荣耀必归于无有，啊。弓箭手所剩余的，就基达的勇士必然稀少，因为这是耶和华以色列神说的啊。那么这就讲的在叙利亚那一带的这个基达呢，是在北边的啊，就叙利亚一带的这些阿拉伯人，他们要跟着一起被灭亡。在一年之内呢，这个大概就指的大概波斯尔攻打巴比伦的一年，这个一年之内啊，他随着故宫的年数，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因为我们晓得啊，这个都是有一个预表的意思在里面。这个故宫的年数呢，他们当时啊，这个有定规的，他就说呢，这个年数是确定的。那意思就说呢，这个祸患临到的时候是确定的啊，这个年这个时间呢是不多不少的，是一定会出来的啊。这样，这是一种说法。所以亚拉伯呢，跟随着这个整个的这个巴比伦帝国的这个灭亡了，他们也受到波及啊，他们中间也没有人能够逃脱。那我们晓得这个整个的这个预言呢，是以赛亚呢要给当时以色列的百姓们知道的，知道整个时局上的转变，知道神的手怎样管制这个地上的列国。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哈，如果我们在地上看见地上的列国的光景有许许多的转变呢，其实作为神的儿女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个应当有另外一种不同的眼光啊。我们知道这是神在末后时代中间的工作，那么提醒我们怎么样要更多在主面前有好的预备，要能为主站住啊。虽然很多的景象出来的时候也叫我们胆战心惊啊，你看见这些年无论是什么样的灾祸，哪里的战争呢，也是叫人里面胆战心惊的，对不对？但是呢，我们要有一个感觉，在末后时代神要结束整个的时代啊，地上的列国的情况神都要审判。所以呢，我们重要的就是要活在神的心意的里面，知道如何预备自己，要能经得起环境的考验啊。所以这一段是论到这个巴比伦啊和杜马跟亚拉伯。好，下面呢我们要看22章啊，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把这个22章哈、啊、再读一下哈、啊，还是弟兄一节，姊妹一节这样读，来，弟兄们先来。 论异象谷的末世，有什么事使你这满城的人都上房顶呢？
你这满处呐喊、大有喧哗的城，欢乐的一样，你中间被杀的，并不是被刀杀，也不是被打仗死亡。
你所有的官长一同逃跑，都被弓箭手所捆绑。你中间一切被找到的，都一同被捆绑。他们本是逃往远方的。
所以我说，你们转眼看到我，我要要哭，不要要令我众民的毁灭，就竭力安慰我。
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使异象谷有混乱，践踏烦扰的日子，城被攻破，哀声达到山间。
已然带着箭袋，还有坐战车的和马兵，吉尔揭开盾牌。
你加美的谷遍满战车，也有马兵在城门前排列。
他去掉犹大的遮盖，那日你就仰望林库内的军器。
你们看见大卫城的破口很多，被聚集下石的水，
又数点耶路撒冷的房屋，将房屋拆毁，修补城墙，
又在两道城墙中间挖一个聚水池，可盛旧池的水，却不仰望做这事的主，也不顾念从古信这事的。
到那日，主万军之耶和华叫人哭泣哀嚎，头上光秃，身披麻布。
谁知人到欢喜快乐，宰牛杀羊，吃肉喝酒，说我们吃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
万军之耶和华亲自默示所说，这罪孽直到你们死，断不得赦免。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主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你去见掌银库的，就是加宰舍伯纳，对他说，
你在这里做什么呢？有什么人竟在这里做杂坟墓？就是在高处为自己凿坟墓，在磐石中为自己凿出安身之所。
看啊，耶和华必向大有力的人将你紧紧缠裹，竭力抛去。
他必将你滚成一团，抛在荒阔之地，好像抛球一样。你这人家的绣褥必在那里做你荣耀的车，也必在那里死亡。
我必赶逐你离开官职，你必从你的原位撤下。
到那日，我必召我仆人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进来，
将你的外袍给他穿上，将你的腰带给他系紧，将你的政权交在他手中，他必做耶路撒冷居民和犹大家的父。
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
我必将他安稳像钉子钉在坚固处，他必作为他父家荣耀的宝座。
他父家所有的荣耀，连儿女带子孙都挂在他身上，好像一切小器皿从杯子到酒挂上一样。
万军之耶和华说，当那日钉在坚固处的钉子必压斜，被砍断落地，挂在其上的重担必被解断，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
好，那我们看见哈，当神论到这个列国的时候呢，他现在忽然把眼光转回来一下啊，那么看看耶路撒冷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当时神的百姓中的情况是怎样的。在这种兵荒马乱的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中间啊，你会看见在耶路撒冷的这个居民啊，他们按理讲他们应该是依靠神的一般人啊，但是呢我们看见在他们中间也产生相当大的一个混乱。弟兄姊妹，这个对于今天的地上的教会神的百姓是何等重要的一个提醒啊。我们常常发觉列国在那里发生变动的时候呢，教会里面也跟着这个起乱啊，啊，这是一个不应当有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当环境上面的情况越多转变的时候，神的百姓更应当在神面前安静的等候， 更应当全心的来依靠主。我们不要随着环境的情况变动而走。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的光景实在是非常的可怜啊，他们在乱局中间呢产生出来的那种的不安定。那么这里他开头说论异象谷的末世，他为什么这样说呢？那我们晓得啊，在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呢这个地方是最多神启示的地方啊，神的大部分重要的异象都是开启在神的百姓当中的，所以它称为异象谷啊。所以这就说明说呢，以色列人是应当最明白神心意的一般人啊。我想今天呢教会在地上也是一样，对不对？我们像应该是异象谷嘛，圣经在教会的里面是神的百姓当中啊，那么圣灵的启示也在我们这些人当中。就按理讲按理说呢我们这般人是应当有神话语的光的人啊，应当是一般很稳定的人，但是我们看见很多的时候旧约跟新约神的百姓呢产生情形差不多。所以你看当时的情形是什么呢？他说有什么事使你这满城人都上房顶呢？大家都跑到房顶上去了，是怎么回事情呢啊？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大概在主前701年的时候，就是列王记下记载了一段的故事啊。我们晓得弟兄姊妹们，神派了天使，一夜之间就把这个亚述的大军呢杀了，18万5千人，对，18万5千人啊，哎，一夜之间呢，所以一个大的神迹的一个情况临到他们。所以呢以色列百姓呢碰到这个情况之后呢，他们就狂欢呢，所以大家都跑到屋顶上面去了，这个欢呼啊，这在这个欢了高兴的不得了了啊。但是呢弟兄姊妹们，先知的眼睛跟别人不一样，他所看见的那个欢乐背后的那个以色列百姓所遇见的那个祸患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要有属灵的眼光，你才能看见这些事物背后的一种危机。所以不要因为呢有的时候偶尔一次仇敌呢被打败了，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啊，高兴都跑到屋顶上去了。对，这个我们在神跟前必须要有属灵的眼光啊。那么他看见了在这里哈，有一种的死亡呢，他不是被刀杀，也不是因为打仗死亡啊，有其他的原因，我叫他没死亡。那么先知也看见什么？不仅看见百姓们的那个家有的死亡，也看见什么？看见也领袖们跑掉啊，这些本来应该在神的百姓中间带领的人呢，他们呢跑得很快，并且跑得很远了，都跑到远方去了啊，跑到远方去了。弟兄姊妹们，这个先知看见这个情况呢，先知的心里面就非常难过。他说啊，他说我要痛哭啊啊！弟兄姊妹们，以色列百姓在那里欢呼啊，在那里那个，但是呢，先知在这里痛哭啊，因为什么？他看见了先知们所没有看见的情况。那么下面他就告诉我们呢，这个神呢要使这个耶路撒冷城呢将被攻破了。那么这里哈，我们晓得哈，这里他说的，因为主耶和万军之耶和华使异象谷有溃乱，这神使他有溃乱。为什么会神使这个异象谷有困难？这溃乱呢，有这种败亡的情形呢？就怎么任何一个时候，当时的百姓不能够按照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在神面前生活的时候，神就宁可让那个整个工作呢被拆毁，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见以色列百姓呢，他们面临的很多的这种失败的情况，很多时候都神许可，神使他们达到这样的光景。弟兄姊妹，在教会历史上也是一样，很多的团体遇见这些痛苦的事，遇见这些败亡的事情。你要看背后的时候，你看见都是神使他们这样做的。因为什么呢？ 因为神绝不能容许他旨意之外的事物啊存留在他百姓的中间。所以我们常常讲到今天呢，神的心意很清楚，教会的建立是纯粹为着基督的。假使不是为着基督，弟兄姊妹们，你就盖的工作，你盖的礼拜堂再大，工作再兴旺，神有天也使他这个整个溃散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所以当时以色列的百姓在耶路撒冷，他们已经不能按照神的心意来生活，真是异象谷。你看这个最多启示的地方，是最应当明白神旨意的地方，结果呢产生溃乱践踏烦扰的日子啊。你如果读近代教会的历史啊，在200年前一个最属灵的团体弟兄运动啊，当他们中间有这么多的启示亮光的时候，有一天当他们没有办法按照神的那个启示活在神的跟前，而变成了一种的制度，变成外表的做法，是从一种说法的时候呢，的确你就看见下面就产生什么呢，就产生这种溃乱践踏烦扰的日子就出现。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严肃的一个重要的提醒。所以今天我们需要主怜悯我们啊，要跟随主，要的确需要很谨慎啊。所以他这个城呢被攻破啊，哀声就达到山间。下面我们看见啊，这个以色列的仇敌啊，片处都是啊，他们那个。他们这个哈，你看见他说你加美的谷遍满战车，有马兵在城门前排列啊，哇，那就是当时犹大的这个整个这个国家里面到处都是敌人了。弟兄姊妹们，这也是一种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啊。然后他去掉犹大的遮盖啊，那么神呢有时候把这个犹大的这个遮蔽的东西拿走之后怎么样呢，人就变成什么，人就仰望什么呢，你就仰望灵库内的军旗。弟兄姊妹们，这个哈，你如果在侍奉上稍微一点点的经历啊，你就能很清楚的感觉到，就当好像神的这个保护的情况没有的时候怎么样呢，人就倾向什么东西，这个兵器倾向一种恩赐啊，跟着恩赐跑呀，你看今天地上的教会的光景是不是这样的情形里面呢？神的百姓们大多数跟这些的恩赐啊，神把恩赐给人是为了建立教会的，但是更宝贵的乃是神能够遮盖我们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当神的百姓失去了这种神的同在啊，不能够感觉到是神的恩典在保护我们的时候，他就是跟随这种恩赐，所以这就仰望灵库内的兵器了啊，人仰望兵器了。然后下面就看见了这个整个城呢就变得什么呢，破口很多啊，破口很多怎么办呢，他们就在这里做什么东西呢，就东拆西补啊，简单的讲就东拆西补，把这边挖了补那边啊。你看见他们在那里做什么东西，便聚集下池的水，又数点耶路撒冷房屋，将房屋拆毁了修补城墙啊，然后在两道城中间挖个聚水池给盛旧池的水。下面那句话啊，先知讲的是多么的伤痛啊，他说什么，这代表神的心啊，他们却不仰望做这事的主，也不顾念从古时定这事的。所以弟兄姊妹，这里两件事情啊，一个就是主今天还行事啊，第二个呢，神的旨意是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定了，神的旨意从来没改变啊，这在古时就定这事啊，神今天也行事。所以我们就说哈，我们今天如果能够蒙恩在神的跟前，我们必须要被神恢复到原初的情况里面，我们不要跟着今天地上这些其他教会的这种光景走，你要回到圣经里面，你要回到圣灵的带领里面，回到神原初的心意里面。弟兄姊妹们，你看见这里所描述的情况，就正是当日耶路撒冷百姓的光景，也是今天地上很多神百姓的光景啊。我们都是这个挖了东边去补西边啊，就做这种自己积蓄一点水，那么做一点这些事情， 弟兄姊妹们，其实你要真正依靠神的话呢，神是生命的活泉，对不对？神是我们的保护，你哪里需要这些东西呢？啊，所以先像有的先知看见说呢，到最后呢，耶路撒冷成为没有城墙的一个城，有什么？耶和华做他的火城，做他的城墙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保护乃是我们的神自己，我们的供应也是我们神的自己。所以当神的百姓失去了这一种对神的依靠的时候呢，他转过来就依靠自己了，自己想办法啊！所以你看见这个城呢，就变成什么呢？到处都是破口啊，到处都是破口。不仅这样哈，下面的情况更糟糕啊。他说当那日主万军之耶和华叫人哭泣哀嚎，头上光秃，身披麻布。哎呀，这个神呢管教他们呢，这个已经是叫他们这个头顶上都光了啊，这个身子穿着麻布了。按理讲这个时候呢，你就应该怎么样，披麻蒙灰了，对不对？应该懊悔了。他说呢，谁知，哎呀，这句话真的是啊，这个谁知这两个字哈，啊，这个用是这个先知用的这个话实在是很好啊，但是这个叫人很叹息啊。谁知怎么样？人倒欢喜快乐，宰牛杀羊，吃肉喝酒。你看，说我们吃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看这神的百姓，看不见将来，你知道吧？好了，今天有酒今天醉的，那么今天有肉今天就吃啊，完全不没有领会到神给他们的带领，完全不知道神为什么要这样子兴起这些环境，叫他们遭遇这样的情形。弟兄姊妹，这是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告诉我们神的百姓的心已经麻木啊，并且非常的顽固啊，转不过来了，他们转不过来了。但是落到这样的光景中啊，弟兄姊妹，是悲惨的情形。所以呢，万军这些话亲自默示我说，这罪孽直到他们你们死断不得赦免啊。弟兄姊妹们，这个罪孽不得赦免啊，这是可怕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看见当时地上这个周遭的列国啊，被神审判很可怕，结果呢，在耶路撒冷呢，这神的百姓中间呢，也出现这种悲惨的情况啊，啊，这个实在是叫人很叹息。所以你有时候读以赛亚书啊，你读到这些地方，真的很叹息。弟兄姊妹，我再说啊，在整个教会的历史中间，神的带领情况也是这样，列国是混乱的，结果你看地上教会的中间也是混乱的。所以神最大的寄望在哪里？在余数啊，在这般召集打所剩下的余数。神的希望在他们身上，所以在这个末了的时代，弟兄姊妹，你要看各处教会里面都有一些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有的人明白主的心意，他们在那里默默的无声的跟随主，他们在那里为主摆上，忠心的爱主。神的眼盯在这般人身上，地上这些外面的大工作，那都不是神所要看的东西。所以我们要求主让我们能够看见以赛亚书里面那个中心的思想啊，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了。所以当时这个以色列百姓的光景呢，已经达到这么一种可怕的情况啊。那么下面呢，主就讲到两个人物啊，两个人，这个一个叫舍伯纳啊，这个家宰啊，是当时的宰相啊，这个官职是很大的一个人啊。主就对先知以赛亚说：“你去建那个长银库的，他是管钱的啊。”那么他又是一个宰相啊，跑到那就对他说：“你在做什么呢？”他说：“有人在那什么呀，在那挖坟墓了啊，他在为自己的凿坟墓，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的坟墓都凿在磐石里面的，那个花很大的功夫啊，要从石头这么挖进去的啊，所以那个是一个费时又费财的一个工作。他这个人是大官呢。”他不晓得这个整个国家的情况面临这样的一个情形呢，他还是花力气去为自己造坟墓，你知道？哎呀，他为自己造出安身之所。所以神说什么？看呐，耶和华必向大有力的人将你紧紧的缠裹，竭力的抛去啊！ 我们想这都是形容啊，那个神心中的对这种情况所产生的愤怒啊，所以他那个这种无知啊，这种活在黑暗中的光景的情况呢，那个是很悲惨的一个情形啊。他说我把你滚成一团，抛在宽阔之地，好像怎么样，抛球一样。你这主人家的羞辱必在那里啊，坐你荣耀的车也必在哪里死亡。他要死在那个什么呢，自以为有荣耀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个舍伯纳啊，这个光景呢是当时啊在耶路撒冷里面的这个掌大权的一个领袖啊，那么他说要遭遇到神的审判。那么到了20节这里说呢，那么到那日他我必召我仆人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进来，然后把舍伯纳的这个外袍给他穿上，把他的腰带给他系上啊，把政权交到他的手中，他就必做耶路撒冷居民和犹大家的父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侍奉上面来讲，永远是为父的原则啊。保罗告诉我们呢，侍奉主就在为父的原则，所以在家里面，在神的家中也是一样，我们在侍奉上也有为父的心肠啊，你要爱护所有的以色列的百姓。这是神今天呢给人权柄啊，给人在教会中的侍奉那么所有的那么一个地位。那个我们看见这个以利亚敬也是一样了，神把这么高的一个地位给他啊，那么要叫他做以色列家的父，并且呢说什么呢，他说呢我要把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的肩头上，他开了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啊，这个权柄是多么大的是吧，等于帝王家的这个权势都握在他的手中，他一个钥匙他一开就没有人能关啊，那他一关就没有人能开啊，这告诉我们他掌管大权呢啊，神把整个以色列家大卫家这个治理的权柄放在他的肩头上面。然后呢神还说什么，我必将他是安，必他将安稳像钉子钉在坚固处，他必作为他父家荣耀的宝座啊。那么神要像一个钉子钉在坚固的地方一样来坚固他。我想这里讲的已经是神给一个人极大的荣耀了，对不对啊，神拣选这个以利亚敬人，那么给他这么好的一个光景。结果呢他的光景也是叫神失望啊，他附加所有的荣耀连儿女带子孙都挂在他身上，好像一切小器皿从杯子到酒瓶都挂上一样。弟兄姊妹们，这就是这个中国人讲的一人得道这个鸡犬升天。在这里呢好了，他家里面的什么人呢通通起来了啊，这个儿女子孙呢这个通通挂上来了，他就是把这些人呢通通把他抬举起来了。他这个好像一切小器皿呢连杯子酒瓶都挂上去了，你看看啊，那个都是很凡俗的东西啊，这就是讲的有一些那个不关紧要的人的这些东西啊通通给他挂上去的。挂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呢，这个钉子都压斜了，你看他这个你就看见这个人的心胸很狭窄啊，神呢、啊、这么样的把大权摆在他身上，结果他的看见的东西都是这么一些这个低俗的东西啊，所以呢这个不仅是被这些器皿挂上去之后呢，那么把这个钉子的都给它压斜了，然后怎么样还被砍断落地啊。弟兄姊妹们，以利亚敬也没有能够满足神的心意啊。所以我们能看见啊，当地上的列国开始产生这种大的混乱的情况的时候呢，结果呢以色列的百姓啊，神的选民啊，神荣耀心意所寄托的这般百姓呢，也叫神很心碎啊。不光是一般的百姓们，他们无知啊，他们顽固啊，他们抗拒神，连教会中的在神百姓中的领袖们也是这样啊，有的只顾自己啊，去找坟墓啊， 这个早安生之所啊。那么有的呢，神把权柄给他身上的时候呢，他也是顾到那些这个不关紧要的一些的情况。所以呢，这个他挂在其上的重担必被剪断啊，到最后有一天神把他剪断，他不仅不能给他整个家族带来这个福分，反而带来是一个大的祸患。所以呢，我们看见以利亚敬呢，虽然呢神给他荣耀，但是他配不上神给他的荣耀，叫神失望啊。所以当初呢，在这个被称为异象谷的这个耶路撒冷啊，这个应当是最明白神的心意，能够最在万国中间啊，能够使神的心意得到寄托、得到实现的一个地方，结果他们的光景是叫神失望的啊。所以弟兄姊妹，这对我们来讲就是何等重要的一个提醒呢？当整个世界都处在一种混乱的光景中的时候，实在来讲，神的眼目他还不看这些列国的情况，他眼目定在神的百姓的身上啊。但是以赛亚已经很明确的一个预言告诉我们，以色列百姓不能满足神的心意，而只不过是在与以色列人中间有少数的百姓，这般余数啊，他们能回到神心意的里面，完全的依靠神。所以我想这个对于今天在地上的教会来讲是很重要的提醒。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爱神，也爱神的家，我们爱所有的弟兄姊妹，但是呢，我们必须要学会能够遵从神的旨意啊。那么巴望主带领我们啊，在今天这个地上呢，我们还能走得上这个渔民的这个道路啊，能够在整个大的环境上面有大变动的情况中的时候呢，真是能为主站住，能经得起环境的考验，好吧。好，我想这个21章22章啊，所以这里的里面说的明的东西，不仅是当时以色列地上以色列国在地上他们的遭遇，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属灵的原则，对我们今天也是有同样的一种的教导的意义在里面。好，我们晚上停在这里，我们再一点祷告。
主啊，你是掌管历史的主哦，当你借着先知发出预言的时候，世界列国就照着预言一样一样的实现。主啊，我们来到这个末了的时代哦，我们也面临整个世界好像是兵荒马乱充满了诡诈，充满了混乱，充满了不安。主啊，求你让我们在这个时候真是能够定睛在你的国度上。主啊，你的旨意一定有定唯有主的道永远长存。主啊，让我们真是愿意在时间中与你同行，与你同工叫你的旨意能够成就在你百姓的身上。主啊，今天世界虽大，但是你能够找着交通，托付你心中的负担托付你的目的的实在是少数。主啊，愿我们能够来接受你的托付，愿我们在生命和对你话语的认识上能够一直的往前啊，好叫我们在这许多环境考验人的时候仍然能够站立得住，并且能够为着你的旨意把我们和我们的家，我们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们一同带上，好吧？这是你的心意我们愿意在这里匍匐在你的面前。
主啊，
求主耶稣基督的灵真是使你的教会真实的成为异象谷 真是许多的弟兄姊妹都认识你的旨意，都看见你的意象，愿在这里真是看见有丰盛粮食的供应，是吧？也有许许多的弟兄姊妹响应你的呼召，愿意做渔民，是吧？在地上的日子承受你的托付，达成你的旨意，是吧？谢谢你今天晚上把这些话语扎心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求你自己来用你的恩典来成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主，我们实在是需要看见，
是的，
我求你不容许今天这个地上的光景叫我们眼目昏花，
是的，主啊，
叫我们成了瞎眼的百姓，
是的，主
啊，主，愿你怎样启示你的仆人以赛亚，求你也把这个启示赏赐给我，
阿们，
好叫我们能有穿透的眼光，不仅能够看穿整个世界的光景，也能更多看见神的作为，更多看见你在你百姓中间的托付，
阿们，
主，我们仰望你自己的怜悯，
阿们，
主啊，若不是你的恩典临到我们，你知道我们是何等的软弱，
是的，主，
我们和其他人一样的愚蒙，我们也很容易被欺骗，我们也很容易活在自私的光景中，
是的，
亲爱的主啊，愿在这末了的世代这些话语的光能就引导我们走正路，
主，
把我们重新带回到你的心意的里面，叫我们能经得起环境的考验，叫我们绝不随着周遭任何的潮流任何的一种风向的转变而转变，叫我们只受主自己的支配，亲爱的主，我们愿意再次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用你自己的大能来保护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在我们身上在做炼净的工作，主啊，把所有一切出于主之外的事物能够把它炼出去，主，叫基督的成分在我们里面越过越增加，我们知道今天教会除了主的生命除了对主的认识，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成为我们坚固的力量，所以我们求你让你的生命在你的自己的百姓中间能够越显越丰富，亲爱的主，也建立我们和你之间亲密的关系，亲爱的主啊，我们知道你的旨意很快就要成就，主啊，地和其上的事都要过去，无论地上什么大的权势，主啊，都要过去，无论多大的财富也要过去，无论人有多大的才干也要过去，亲爱的主，只有主和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以求你使我们在这个时候能有从上头来的智慧，拣选神上好的福分，主啊，让我们这个短暂的一生在你面前能活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说谢谢你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